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15号星期天，现在是中国时间晚7点。我是戚永明，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丹麦警察星期天击毙枪击事件的凶手，乌克兰调查他们所指的破坏乌克兰东部的停火行为，香港新闻自由全球排名跌至最低，香港大学学生会举行换届选举，表示要退联公投。香港台湾方面，蔡英文参选民进党内的总统候选人初选，可能他是唯一的后登记人。有关详情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时事经纬节目一开始，首先报告新闻。丹麦警方表示，警察星期天凌晨击毙的一名男子，可能是首都哥本哈根星期六发生的两起枪击袭击的凶手。两名平民在星期六的枪击中死亡，五名警察受伤。有关官员表示，没有证据显示其他枪手涉及这些枪击事件。星期六，携带自动武器的一名枪手袭击了在哥本哈根一个咖啡馆举行言论自由的讨论会，打死一人，打伤三名警察。丹麦首相托宁·施密特称，这起枪击作案是恐怖袭击。几个小时之后，哥本哈根的主要犹太教堂外发生第二起枪击，造成一人死亡。星期天凌晨，警方宣布击毙一名向警察开枪的男子，并在调查这名男子是否与前两起枪击案有关联。警方声明说，第三起枪击案发生在一个警察早已监控的一处建筑物所在的社区，没有警察在交火中受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接下来带您关注乌克兰局势。在乌克兰旨在结束政府军与亲俄分离武装在东部地区激战的停火协议，星期六午夜生效后不久，一名乌克兰官员说，星期天凌晨发生了一些破坏停火的行动。乌克兰安全部门的首脑说，俄罗斯的哥萨克人看来对在卢甘斯克地区的迫击炮事件负责，目前正在调查。早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在午夜发表的现场讲话中下令乌克兰武装部队实行停火。按照欧洲斡旋的停火协议，乌克兰政府军和俄罗斯支持的分离反叛武装停火。一旦实现了停火，双方应该开始向后撤出重型武器，形成一个地域广阔的缓冲区。新的停火协议在明斯克签署以后呢，乌克兰军队和俄罗斯支持的反叛力量在乌克兰东部的冲突还持续了一段时间。那么这一次冲突呢，整个在乌克兰东部造成数百万民众流离失所。同时呢，对于这个停火协议，美德法等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对停火协议表示谨慎的乐观。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卡利瓦和他的孙女在东乌克兰和另外一个流离失所家庭挤在一个房间里。去年7月以来，他们在顿涅茨克一个修道院内生活，那里现在住着700多户流离失所的家庭和民众。内卡瓦说，
我家住在一个高层大楼内，我的儿子还在那里，房子所有的窗户都破了，阳台被毁了。我给他打电话时，他说他浑身发抖，躲在洗澡间里。
尽管修道院环境很美，也很安全，不过形势还是令这个家庭忧心忡忡。在顿涅茨克小镇斯维尔托格尔斯克，学校副校长瓦尔约说，为了照顾所有的学生，教师分成两班，目前500多名逃离战火的学生在这里避难。
老师们尽最大努力让孩子们感到舒适，愿意上学，不把自己当难民。我们的确不喜欢难民或者流离失所这样的词，我们只是希望将这些孩子看作是自己的骨肉。
法国和德国领导人希望经他们在明斯克斡旋的最新停火能够持久。法国总统奥朗德说，
协议已经达成，这就是希望，不过这是一项脆弱的协议，因为停火要到星期天午夜，也就是星期天零时才生效，因此还会有很多的动向和行动。星期天之前也许会有更多的伤亡，这是一项脆弱的协议，因为停火依然需要得到落实和尊重。
奥朗德所担心的正在东乌克兰顿涅茨克成为现实。星期三，反政府武装的官员说，至少2人在炮弹击中一个公交车站时丧生。乌克兰军方领导人则指责反政府武装在德博尔维附近发动了袭击，打死至少19人，另有78人受伤。针对停火生效前的暴力事件，德国总理默克尔说，
我们必须努力进一步推进和平进程。乌克兰总统清楚表明，这对他的国家极其重要。然而，我们非常清楚地意识到需要更多的努力。因此，我们对各种可能的反应持开放态度。如果进展顺利，我们将乐见这个进程继续下去。但是，假如困难很多，我们不排除新的制裁。
一直在同盟国保持密切磋商的美国没有参加明斯克的这次峰会。但是白宫称，这项停火协议是朝着和平解决冲突迈出具有潜在重大意义的一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赞扬主要大国领导人为结束乌克兰东部亲俄武装的暴动所做出的努力。他说，期待星期四在白俄罗斯达成的停火协议能够得到有关各方的尊重。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我们接下来看看俄罗斯方面。俄罗斯最近发生了多起间谍案件的指控，这引起了社会的一些轰动。有评论人士说，间谍案件突然增多，显示普京当局对社会的控制日益加紧。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最近几个月以来，被公开的俄罗斯间谍案件的数量大幅度增加。一名莫斯科市民因为涉嫌向国外提供情报，以叛国罪被起诉。俄罗斯黑海舰队一艘燃油补给舰上的一名水手也因为同样的罪名被逮捕。这两个人最高将会被判处20年的徒刑。位于伏尔加河岸边的夏诺夫格罗德州俄罗斯联邦核研究中心的科学家格鲁别夫因为泄密罪正被当局调查，并被禁止出境。格鲁别夫去年在布拉格曾参加过一个学术研讨会，并发表过演讲。研讨会的组织者把会上的学术论文和演讲发言整理后出书发表，但俄罗斯安全部门认为格鲁别夫的有关发言泄露了国家机密。引起社会关注的另一起间谍案件涉及有7个孩子的母亲达维多娃，涉嫌向国外提供情报。家住西部斯蒙林斯克州的达维多娃是俄罗斯共产党的支持者。达维多娃不满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当他注意到自己家附近的军事基地变得空旷时，他判定驻扎在军事基地的俄军部队已经开赴乌克兰的东部，随后打电话给附近地区的乌克兰总领事馆通报了这一消息，但电话被俄罗斯安全部门窃听。他在今年1月份被捕，俄罗斯社交网络上随后发起了要求释放达维多娃的大规模请愿活动。在强大的民意压力之下，俄罗斯司法部门从莫斯科的监狱中把达维多娃释放，目前他被软禁在家里。关注安全情报事务的俄罗斯时事评论人士萨尔塔多夫说，俄罗斯修改了相关的法律，现在能够轻易地指控任何人犯有泄密和叛国罪。他说，
绍达多夫说，过去要是想指控人们犯有类似的罪行的话，必须要证明两件事情，一是必须确认嫌疑人提供的文件或是信息确实带有国家机密，这就需要进行鉴定，第二是必须能够证明嫌疑人把这些文件或是信息确实转交给了外国的情报机构，而不是随意的某个人，为此也需要做专家鉴定。但现在根据新的法律，根本就不需要这些，只要认为嫌疑人的活动对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就可以把他们逮捕并提出指控。因此俄罗斯的间谍案件现在越来越多。萨尔塔多夫说，俄罗斯的社会气氛本来就变得越来越压抑，官方的新闻媒体上充斥着俄罗斯周围尽是敌人的各种宣传，现在这些间谍案件都被公开报道，更增加了民众的恐惧心理，其结果将使俄罗斯社会变得日益封闭，人们同外国人接触时将会变得非常小心谨慎，甚至会害怕同外国人联系，因为对任何一个无辜的人都能够做出类似的指控。在最近被公开的间谍案中，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外联络部职员彼得林一案再次让人们关注东正教会与安全情报机构的特殊关系。对外联络部相当于东正教会的外交部，俄罗斯东正教大牧首基里尔过去曾长期担任这一部门的主管。彼得林被指控向外国情报机构提供有关东正教会和其他领域的机密，他在服务东正教会之前曾是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军官。上个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时，许多机密档案一度对外公开，当时的苏联和俄罗斯的媒体上曾出现过不少记者的调查文章，揭露苏联时期的东正教会被科格勃渗透并为秘密警察服务。俄罗斯宗教事务学者库拉耶夫说，苏联时代的东正教会与科格勃密切合作，当时东正教会对外联络部副主管，同时也兼任科格勃的军官。在戈尔巴乔夫推行重建政策以及苏联解体之后，安全情报机构对教会的影响大为减少，几乎变成了零，使教会再次获得自由。但彼得林一案说明，现在又再次返回了教会与安全情报机构密切合作的那种苏联模式。评论人士萨尔塔多夫说，目前不清楚的是，彼得林提供的机密情报是他任职联邦安全局时所掌握的情报，还是东正教会的一些活动。俄罗斯东正教会名义上独立于政府，因此这起间谍案令人费解。萨尔达多夫也质疑彼得林利用神职人员的身份从事情报活动的说法。他说，萨尔达多夫说，以外交官的身份从事间谍活动时，由于外交官有豁免权，所以能够受到保护，但是以神职人员的身份作为掩护，神职人员并没有豁免权。当然，间谍可以用各种身份掩护自己。不过，彼得林一案有许多奇怪之处。俄罗斯东正教会对彼得林一案低调反应。东正教会承认彼得林曾在教会工作，但目前已经离职。教会同时否认彼得林是神职人员。彼得林的兄弟说，他是一名虔诚的东正教徒，热爱国家，根本不可能做出叛国行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在美国政府宣布放松对古巴进口限制后一天，两名美国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开始对古巴进行为期4天的贸易访问。来自密苏里州的克莱尔·麦卡斯基尔和明尼苏达的艾米·克洛布查星期六前往古巴，探讨与古巴新出现的商机。美国星期五宣布允许古巴小型私人商家向美国出售商品和服务，但不包括食品和农产品、饮酒、烟草以及一些纺织品。麦卡斯基尔参议员表示，他对搞清楚密苏里农民能向古巴出售什么产品感兴趣。 美国的皮尤研究所今年一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60%以上的美国人支持奥巴马总统去年12月决定与古巴全面恢复外交关系的决定，并开始解除肯尼迪政府1960年代开始实施的对古巴的经济制裁。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在伊利诺伊州布鲁明顿发来的报道。
对伊利诺伊州的农场主托马斯·马顿来说，还有几个月才是种植季节，但是他对未来感到激动，因为未来他可以向原先的出口禁区古巴出售农产品。
我们这个农场种植大量的玉米，大量的非转基因的胚乳硬玉米，几乎都是用来出口的，因此我们认为能向古巴出口对我们是有利的。
马顿说，取消对古巴的禁运，他的农场盈利可能提高15%。古巴80%的食品是进口的，向古巴出口农产品是他的父亲都没听说过的事情。
我父亲和叔叔务农的时候，美国一直对古巴实行禁运，古巴市场对美国关闭已经54年了。
马顿与一批农场主一起推动国会议员解除禁运。其实在奥巴马总统宣布对古巴开放之前，伊利诺伊州的农产品就已经到了古巴。马克·阿尔伯逊是伊利诺伊州大豆协会的成员。
由于克林顿政府的贸易制裁和改革法，农业可以免于贸易禁运规定，但是我们还是要走很多繁琐的程序。
其中一个程序是美国不能给古巴提供信贷，古巴必须支付现款。
我们感到经济发展属于自由。
保罗·约翰逊是美国古巴农业联盟副主席。
我们所代表的事情代表美国跟古巴的农业贸易关系。
约翰逊说，美国结束禁运，向古巴提供信贷，就可以让美国农场主变得更有竞争力，尤其是因为古巴跟美国比邻。
我认为商业界对这些机会感到兴奋。
农场主马顿是约翰逊组织的农业和商界访问团的成员，这个访问团有大约75人，今年3月将访问古巴。这将是马顿第二次访问古巴，他对美国古巴贸易的未来感到乐观，但同时他也对面临的挑战抱现实的态度。
在人权方面，我们肯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作为一个农场主和天主教徒，我确实看到古巴关闭了很多教堂，古巴人权问题让我感到担心，但是对古巴实行禁运54年，对改善古巴人权状况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奥巴马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说中呼吁国会着手解除贸易禁运，农场主马顿希望到明年收获玉米和大豆的时候，会有更多的玉米大豆出口到古巴。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一方面在外交上采取步骤，另一方面呢，也在打击恐怖主义。美国总统奥巴马上个星期表示，他已经向国会提交了一项决议草案，要求授权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赫瑟林顿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巴马总统在白宫说，他要特别明确指出这项提案要做和不做的事情。奥巴马讲话时，副总统拜登、国务卿克里和即将离任的国防部长黑格尔在场。
这个提案反映了我们要摧毁伊斯兰国这个中心目标，支持我们一直跟盟国和合作伙伴推动的通盘战略，支持对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实施系统和持续的空袭行动，支持和培训当地地面部队，包括温和的叙利亚反对派。
奥巴马解释了国际联盟将对伊斯兰国展开反击，伊斯兰国处于被动防守的境地，他们会失败。奥巴马说，行政当局提交给国会的这项提案没有要求向伊拉克或者叙利亚派遣美国地面部队。
提案不是要求授权再打一场像阿富汗或伊拉克那样的地面战争。现在美国在伊拉克的2600名军人基本在各地激励工作， 他们在任何危险的环境中工作，当然要面对各种风险，但是他们没有作战任务，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培训伊拉克军人，也包括库尔德部队。
共和党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克纳尔星期二表示，授权使用军事力量，国会没有任何事情比这更重要。
期待看到总统认为有必要提交的文本，那必将是今后几个星期要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
奥巴马总统要求国会授权出兵的一天前，美国政府证实了凯拉·米勒的死讯。这位26岁的志愿者是已知被伊斯兰国绑架的最后一名人质。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对总统要求出兵的最初反应都持怀疑态度。共和党对奥巴马排除派遣持久地面部队表示不满，而一部分民主党人则对奥巴马开启出兵之门大为失望。美国之音赫瑟林顿，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在伊拉克北部，由于伊斯兰国极端分子的袭击，导致大约200万人流离失所。精神病专家认为，这个经历给其中大约一半的人都造成心理创伤，儿童也不例外。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勃发自伊拉克北部的巴哈尔克的报道。
巴哈尔克难民营位于伊拉克北部，有3000多名由于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袭击而失去家园的难民，其中多数是儿童。10岁的曾纳布对伊斯兰国组织让他的家人和朋友失去家园感到愤怒。一开始我们失去了学校，然后他们夺走了我们的家，必须要打败他们，我们才能回家。曾纳布对自己社区的成年人也感到愤怒。这些人为什么坐在这里？他们必须找警察要枪和恐怖分子战斗，这样我们才能回到自己的家园。精神病医师纳兹·阿布杜拉赫曼·巴班说，战争以及战争暴行对儿童造成的创伤特别严重。我们有很多患者只有5、6岁，他们有很大的愤怒情绪，会损毁东西，甚至放火烧帐篷，这些是极端愤怒的表现。曾纳布感到如此愤怒，以至于他想要亲自投入和极端分子的战斗。
等我再长大一些，我要拿起枪来和伊斯兰国战斗。如果我能打死他们其中的一个人，然后他们开枪打死我，那我就成为烈士了。
精神病专家和社会工作者正试图在难民营学校设立心理健康课程，为父母提供咨询。但是伊拉克东北部一共只有20多个精神病医师，导致很多需要的人无法及时得到治疗。美国之音记者鲍勃，伊拉克北部巴哈尔克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军在阿富汗的司令官说，加尼总统要求美军在阿富汗的最后撤军能有更大的灵活性，预计美军将于2017年全部撤出阿富汗。美国之音记者鲍曼报道说，约翰·坎贝尔上将似乎在证实最近的报道，说奥巴马政府在考虑调整今年撤军的速度。不过他同时坚定地表示，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任务将如期结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正在逐渐结束，但是坎贝尔上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时说，今年把驻阿美军人数减少到低于6000人的程度可能会有变化。
加尼总统是值得信赖和有效的伙伴，他请求北约和美国在我们的计划中提供某种程度的灵活性，因为他的政府仍在过渡期间。我在我的指挥权限内提供了调整部队态势的选择。
放慢美军从阿富汗撤出的速度可能会得到共和党主导的国会的支持。一些议员认为，美国从伊拉克撤军为伊斯兰国的崛起提供了舞台。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警告，这种情况不要在阿富汗重演。
没有美军的存在产生一种真空，我们已经看到什么填补了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真空。无人管理的空间会让恐怖分子在阿富汗煽动我们在伊拉克看到的那种灾难。
前美国驻阿富汗大使克拉克一天前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It is a long game.
我们必须知道，我们撤军之日并非战争结束之时，这就是我们的敌人在等待的。我希望我们维持必要的军人人数，确保我们能支持阿富汗的军队和警方。
在推行一个固定长期的目标的同时，奥巴马政府强调要随时做出调整。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说
I know it's a little late, but I was in the neighborhood, thought I'd stop by.
总统已经授权并命令阶段性的撤军，美国军事人员从阿富汗负责任的撤出，而且总统一直保留应对地面安全局势的灵活性。
坎贝尔上将说，加尼总统上台以来，国际部队和阿富汗军队之间的合作得到了改善，双方签署了允许美军继续驻扎在阿富汗的协议。他说，美国和北约训练的阿富汗安全部队在战斗中已经得到检验，能对抗顽固的敌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港台方面的消息。总部设在巴黎的无国界记者近日公布2015年全球新闻自由指数，作为中国特别行政区的香港在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排名由去年的第61位跌至第70位，是2002年排名以来最低的一次表现。无国界记者特别点名，在去年的占领运动期间，警方行为失当，对记者采取肢体暴力及骚扰。而对记者而言，过去一年采访、示威游行风险越来越大，让香港排名急跌9位。无国界记者自2002年起，根据各地的新闻自由状况，包括新闻自由是否受到尊重及媒体环境等因素，每年发表全球新闻自由指数。香港大学学生会星期六宣布，由港大学生会退出学联关注组发起的退联公投，以2522票赞成对244票反对的优势获得通过。此前，港大学生举行了学生会换届选举以及退联公投。学联在去年雨伞运动，也就是占领运动当中，是主要推动和领导角色之一。据港媒报道，退联争议主要是因为一些港大学生不满意学联在去年占领行动中的角色，质疑学联常委没有开会但仍以学联名义发表声明，而且学联与多个政治团体及政党密切关系。学联成立于1958年5月，由港大等四所大专院校学生会共同创立，目前成员有八个，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大学生组织。有分析认为，港大学生会首次脱离学联将削弱学联的影响力。台湾方面，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月15日前往民进党中央党部登记参选民进党总统初选，因为民进党内一些重要人物宣布不参选，目前只有蔡英文完成登记，预料他将是唯一候选人，再次代表民进党角逐2016年的总统选举。民进党党内初选从2月12号到16号领表登记，蔡英文星期六下午在脸书中撰文说，不是要把台湾带进民进党的时代，更不是带往蔡英文的个人时代。在2012年总统大选落选的蔡英文说，台湾需要新的政治、新的体制和新的开始。国民党发言人表示，对蔡英文宣布参选总统尊重但不意外，希望第二次参选的蔡英文能提出负责可行的两岸政策，以实际的公共政策。国民党将会在中国农历新年过后展开2016年总统初选的提名程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日前在新年施政演说中表示， 希望改善和中国的关系。但日本政治学者说，安倍政府并没有面临要求他尽快改善日中关系的压力。这位学者还说，鉴于美中关系良好，中国也没有动力来改善与日本的关系。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安倍晋三星期四在日本众议院发表施政演讲时说，
日本和所有国地域的平和繁荣有大的责任，
日本和中国肩负有地区和平与繁荣的责任，两国建有无法切割的关系。在去年11月两国峰会期间，我会晤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确认了日中战略和互惠关系的基础，两国已经在改善关系方面迈出了一大步。
安倍还说，他希望与中国发展稳定的友好关系，加深两国在不同领域的对话。但是日本政策学者表示，安倍在国内并没有面临压力，因此没有急迫改善日中关系的必要，因为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不能够让安倍在政治上得分。日本中央大学综合政治学部教授全川泰博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What happened in 2012 and afterwards, again, I mean, you know, Japanese people's public sentiment was very negative towards China.
因为2012年以及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日本民众对中国的负面情绪高涨，也因为这一点，日本商界对推动安倍或是日本政府大力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也不积极。也许因为他们在日本政府将尖阁列岛或是钓鱼岛收回国有之后，中国的抗议中受害最多。因此这次压力相对的温和，这就意味着安倍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也不会得到很多的政治分。
根据日本民间非营利组织言论 NPO 2014年9月9号公布的在中日两国进行的民调显示，在日本受访者当中，93%的人对中国有负面的印象。全川泰博说，鉴于中日关系短期内不会出现大的改善，对安倍政府来说，目前只要可以稳定东中国海的局势，并与中国建立危机处理机制，不让事态失控，就已经成功。1月份，日本方面宣布，日本和中国政府同意早日开通两国军方海上问题联络热线，预计两国能够在今年夏天到年底间开通这条热线。全川泰博说，中长期看来，日本对华政策有三大目标：第一，与中国建立温和的合作关系，在亚洲和世界建立以明确规则为基础的体系；第二，维持稳定，防止冲突升级；第三，维护领土的完整和安全，使中国不与日本发生冲突。他说，这三大目标与日本的盟友美国对中国的目标应该是一致的，但是由于两国在对华方式上的不同，可能的副产品是中国没有兴趣与日本改善关系。
And in order to do so, of course, the US government under President Obama is trying to engage China. Okay. By
为了达到上述目标，奥巴马政府希望与中国保持接触，但是值得指出的是，这样一来可能会产生一个副产品，那就是从中国人看来，只要中美关系发展良好，中国人就几乎没有动力要与日本改善关系。
全川泰博说，安倍政府目前的东北亚政策以制衡中国为主。安倍上台之后积极发展与俄罗斯的关系，尽管因为乌克兰的危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西方国家交恶，但是安倍政府还是努力安排普京今年访问东京。安倍甚至也发展了与朝鲜的关系。全川泰博说，安倍加强与俄罗斯关系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不希望俄罗斯太依赖中国。目前韩国与日本的关系也因为历史问题比较紧张，但是2015年日本和韩国的关系将出现改善。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近20名历史学家签署了一封联名信，抗议日本政府要求更改美国历史教科书中有关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信中对日本干涉学术自由和研究自由的行径表示担忧和气愤。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签署这封联盟信的19名教授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加州大学等高校。这本争议中的教科书名为《新全球史：传统与交流》，由夏威夷大学历史学教授杰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齐格勒编写，是供美国大学和部分高中使用的世界史入门教程。去年11月，日本外务省知会其纽约领事馆向该书出版商麦格劳希尔国际出版公司提出抗议，要求删除其中关于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段落。今年1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向日本国会发表讲话时，再次表示他对书中的描述感到震惊。在这封即将发表在3月美国历史协会期刊上的联名信中，这些史学家们写道：我们支持出版商和作者齐格勒教授的观点，那就是任何政府都没有权利来删改历史。争议中心的慰安妇问题是日本与中韩两个关系中一直存在的争议。日本保守派人说这些人仅仅是妓女，而中国和韩国则表示日本试图篡改历史。康涅狄格大学历史学教授亚历克西斯·杜登是联名信的签署教授之一，他的研究方向为日本近代史。他说，史学家们一致认为关于慰安妇存在的史实不容置疑。
We acknowledge that there is ongoing debate to the exact numbers. We acknowledge that there is ongoing debate.
我们承认关于慰安妇的确切人数以及具体实施方面一直有不同的说法，但是存在这一制度的事实不容置疑。这些事实早已被证实，并不仅仅是基于历史学家的研究，而且还有很多幸存者的口述。
他向美国之音描述了史学家关于慰安妇史实的一致看法。大约有5万至20万妇女、女童以及青年男子被胁迫在慰安所为日军官兵以及日本殖民政府文职人员提供性服务。慰安所里囚禁了从14岁到30至40岁的女子，有的女子最多一天要被强奸40次。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日本外务省的一名发言人表示，日本尊重出版社和作者的言论自由，但认为此书中包含不实信息。对此，杜登教授回应说，美国学术界出版一本教科书需要经过层层审查，其中一个步骤叫做同行审阅，也就是由该领域的其他专家进行综合检查阅读，以确定书中是准确属实的。他说，
Our colleagues have done meticulous research.
我们的同行齐格勒教授进行了仔细的研究，而最后历史学家通过同行审查这个方式来进一步完善载入史册的史实。
他告诉美国之音说，历史学家明白二战是一段充满争议的历史，所以他们的研究也十分谨慎，而日本政府干涉学术自由和研究自由的行为让学术界感到十分反感，这也是这19名历史学家准备发表这封联名信的主要原因。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言行多次引起中国和韩国的抨击，也导致中日韩关系的紧张。美国之音译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继阿尔卡特、雅芳等公司以后，对美国最大的金融服务机构摩根大通在中国的商业行为展开了调查。因为这家公司聘用中国商务部长的儿子，可能因此违反美国的反海外腐败法。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在华盛顿的报道。
据《华尔街日报》2月7日的一篇报道，中国现任商务部长高虎城2006年与摩根大通高管、曾任美国商务部长的戴笠会面后，利用职务之便为儿子高觉在该公司谋得职位。报道说，在之后2008年的大规模裁员中，尽管高觉工作表现糟糕，但在其父表达了愿为摩根大通多做些事情后，得以保住工作。美联社称，中国商务部并非摩根大通的客户，但是负责监管审批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的并购活动。因此，摩根大通不顾工作表现聘用商务部长之子，涉及违反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引发了美国联邦检察官和监管机构的调查。反海外腐败法于1977年通过，但是直到本世纪初才开始在海外积极执行。 这部联邦法律适用于任何在美国法律下建立的公司、美国公民或居民以及在美国进行贿赂的外国公司，要求他们账目透明，规范海外投资行为，并且严禁向外国官员行贿。在《华尔街日报》报道此事的两天之后，根据中国数字时代网站的消息，中国政府就向媒体发布通知，要求查删境外网站传播的涉及商务部部长的摩根大通雇员负面消息。此前，在美国司法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调查雅芳等公司的案例中，这些美国公司最终支付了大量罚款，而涉案的中国官员却很少受到追究。迈克尔·洪奈克是休斯、哈伯德和里德律师事务所的高级律师，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反海外腐败法在司法管辖权上也是有其限制的。他说，根据该法案，美国监管机构可以追究美国公司，但是不能追究可能收受了贿赂的外国官员。但是洪奈克律师解释说，美国政府设有专门负责与外国政府分享信息的国际事务办公室。他说，这个部门最近预算经费翻倍，工作也愈发活跃。洪奈克律师说，
我们没有看到美国政府分享了哪些信息给中国政府，而中国政府又如何处理这些信息，但这并不代表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作为律师事务所反贪腐和内部调查实践小组的成员，洪奈克律师分析到，反海外腐败法并不禁止公司以商务目的为前提与潜在客户聚餐或出行，这些潜在客户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很大可能就是政府官员。他表示，该法案的限制在于公司不能进行贿赂，只要行为是合理适当的，公司根据规定透明地将其登记在案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因此，越来越多的公司更加关注他们为客户提供了什么样的礼物和款待。
在他看来，中国会成为未来国际反腐的中心，特别是中国政府在去年的18届四中全会上提出推进依法治国，同时习近平又在开展反腐行动。而对于美国，洪奈克律师相信，反海外腐败法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反腐法案的建立有很大的影响。他说，在推行法治方面，美国的监管机构值得称道。
Instead, the United States has taken great efforts.
美国很努力地与经合组织、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合作，耐心认真地推动反腐败的执行和各国间的合作。
对于摩根大通，此案的结果可能是支付罚款，并对其雇佣章程进行修改。高虎城之子高觉目前就职于高盛集团，不论是高家父子还是高盛集团，暂时都未对此事做出回应。美国之音海伦，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中国方面，最近一些年来呢，中国靠巨资在海外发起了一场大外宣的攻势，推动主要官媒向国际扩张，旨在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用英文制作的一些宣传片也属于这一公关战略的组成部分。最近，一部名为《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的国际宣传片在网上被频繁的转载，官媒称该片引起不少网民点赞，而实际情况则是这部宣扬所谓的正能量的片子遭到大批网民的吐槽。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江河在《火墙内外》节目当中为您详细介绍。
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这部国际宣传片只有3分多钟，该片以英文旁白、中英文字幕展示了中国各行各业人士的梦想，并且称8000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与13亿中国人民一起为了每一个人的梦想而奋斗。片中很少直接提到中国共产党，只是在部分画面右下角显示一个党徽，并在结尾处有一个印章形式呈现的党徽。中国官媒对这个短片纷纷予以赞扬，人民日报报道的标题是中国共产党国际宣传片走红，网友点赞称国际范儿。参考消息的标题为外媒中共国际宣传片完成2年后走红。澎湃新闻网的标题是中英文讲述中国梦想，中国共产党国际宣传片走红。与以往对待所谓负面新闻采取封锁消息的态度完全不同的是， 这回真理部发出了截然相反的指令，称由复兴路上工作室制作的宣传片《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请各媒体注意突出转发。新浪视频在中共霸气国际英文宣传片的标题下称，如果你是党员，那么一定会感觉热血沸腾，如果你是普通群众，相信也会觉得备受鼓舞。网名为阿卓的自由摄影师、知名 IT 撰稿人庞彦卓在跟帖中批评了这种党国不分的说法。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国人，我又不是共产党，视频里多次出现十三亿是什么意思？关我屁事。另外，我认识的所有的党员没有一个是因为信仰的，不是为了前途就是为了发财。粉丝里有为奉献入党的吗？咱们认识一下。另一位网民在跟帖中也表示了自己的不满，反正又没在野党，花钱拍这宣传片干啥？尽管中新社的报道称，中青舆情监测室统计显示超七成网民对该片点赞，但我们只需看一下上述新浪视频下面清一色充满负能量的评论，就知道这种说法言过其实。网民 Rice King 讽刺说，如果有可能把8000万共产党党徒的财产总和和13亿人民大众的财产总和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这个国家是谁的了。一位网民调侃说，8000万，千万不能宪政，千万不能承认历史，千万不能选举，千万不能法治，千万不能看美剧，千万不能公开官员财产，千万不能丢掉党产，千万不能新闻自由，千万不能网络开放，千万不能失去荣华富贵。另一位网民说，彻头彻尾的笑话。还有人干脆说，建议直接替代春晚滚动播出。网民肥肥乖乖说，中共在一厢情愿的矫情以前，有没有问问中国百姓有多少人愿和你走在一起？如果觉得这比较难的话，在中共党员内部做个无记名投票也行啊，有这个胆吗？网民赖瑞辉说，别挡路就谢天谢地了，还一起走，吓死我了。网民简艾伦黄在推特上调侃说，黄泉路上有你作伴，千万不能细看，全是恐怖情节，尤其是六个孩子满怀期待地跳上校车缓缓驶去的那一幕，所有人都知道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只有这些孩子不知道，完全是恐怖片。还有阴雨中开来一辆动车，刘翔一转身胸前出现要死喽，太瘆人了。还有最后在追梦的路上给你一堵墙是几个意思？宣传片《中国共产党与你一起在路上》是由复兴路上工作室制作的，该工作室曾经推出过《领导人是怎样炼成的》宣传片，片中习近平和现任中共政治局齐名常委均以卡通形象亮相。另外，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前中共领导人的卡通形象也出现在该片中。旅居美国的中国经济社会学者何青莲在《揭开神秘的大外宣计划之面纱》一文中指出，说穿了，中国花巨资建构外宣体系，其目的无非是希望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社会，按照中国官方塑造的形象，而不是中国的真实面目来认识中国。这一点对于中国来说其实非常困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评述说，中国的形象固然重要，但首要问题是媒体自身的形象。中国政府的新宣传计划要取得成功，必须给予媒体以自由，让他们自由地报道他们所想报道的东西，否则效果会大打折扣。如果媒体缺乏公信力，很难想象可以凭借它来改善国家形象。 VOA 卫视记者江河海伦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再过几天就是中国的春节了，临近中国农历新年之际，中国出现春运的最高峰，今年的客流量预计达28亿人次。今年北京火车站在春运期间预计将送客420万人，比去年增加5%以上。此外呢，北京首都机场的客流量也将大幅度的增加，预计达每天近30万人次。中国春运规模之大，被认为是世界上每年最大规模的人口大流动。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在采取修高铁、增加航班等一系列措施，解决春运期间一票难求的现象，但是仍然无法解决中国交通系统每年农历新年前夕面对的这种巨大的交通压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带您关注北京的户口有小松动的消息。北京、通州和全国62个城镇将接纳新的市民，符合条件者呢，就能够享受城市户口的同等待遇。舆论肯定这一举措的积极意义，不过呢，也有专家认为，解决中国城市户口难等一系列城市病，北京应该首先瘦身，例如迁出一些高校和重点医院，以此改变各种优势资源都高度集中在首都的这种现状。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近日通知，北京、通州等62个城市被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通州区将推进积分落户政策，分值达标者可转为城市户口。通州即目前的北京通州区，位于北京市东南部。2010年全区常住人口118万人，其中40%是非城市人口。区政府希望通过积分落户政策解决区内6万人城市户口问题。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赵志荣对美国之音说：“
至少方向是好的方向，整个从放宽户口壁垒，我觉得是应该走的方向。”
刘开明是设在深圳的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首先想强调，这是一个好事吧？毕竟这个叫户籍改革，毕竟开了一个很小很小的口，但显然是不足够的。而且这个事情也不是说今天才有，实际上在几年前，广东就已经开始叫积分落户。那么在广东的各个城市都有这个都有这个政策，但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指标非常少。”而且坦率说，这个也不是很踊跃。
新华网说，北京通州落户积分的分值分别来自合法稳定就业、合法稳定住所含租赁、参加社保年限、连续居住年限等6项指标。北京老住户江城对美国之音说：“
我不知道是为了所谓拉动经济还是怎么着，你知道吗？一个户口人往通县跑，什么给积分够多少就没有。”办一通县户口，您办户口怎么着？办这个积分的里边很大成分上什么，你知道吗？有钱的成功人士。那这么说起来的话，那穷人就不能进城了。
人民网房地产频道说，通州积分落户方案发布后，闻风而动的购房人已经按捺不住，开始抢占房源，通州新房市场明显热闹起来。不过，《新京报》2月12日报道说，通州上述6项落户条件是误传。不过，针对积分制对一些人公平，对另外一些人不见得公平的说法，赵志荣教授认为，
从放宽户口这个壁垒的角度来说，这个能放宽应该更好。但是，我不觉得就是即使把它作为一个过渡来看，我觉得它还是一个好的过渡的。这些人进来，其实有一定能力的人，这些人已经为城市本身已经有很大的贡献了，但是他们没有享受到相应的服务。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月10日表示，要疏解北京的所谓非首都功能，以此调整北京的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他称这是一种内涵集约发展新路。对此，刘开明说：“
我觉得不是很清晰，什么叫非首都功能？那中国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政治中心所在的地方，官员所在的地方，那所有的那个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学校、其他最好的经济机构、研究机构、科研机构都在那个地方。那么自然，那么其他领域都会去，因为机会在那地方，人家资源在那地方。”
刘开明说，解决北京城市化问题的诸多问题，应该在北京内部来个大清理，搬迁云集北京的5花8门的全国中心系统，或者说让全国其他地方分享北京的资源优势。他说，
如果说可以，其实最简单的办法，把北京的1/3的重点大学迁到其他地方去，把一半的最好的医院迁到其他城市去，把那种国企，对不对，全迁走。
华尔街日报援引一些专家的话说， 中国的现行户口改革过于谨慎，很可能不会产生及时和有效的结果。随着中国城乡流动人口未来几十年继续扩大，这种谨慎的改革方式意味着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将不断加剧，甚至失控和蔓延。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yo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
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各位听众，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的时段当中呢，美国之音 VOA 卫视会给您带来更多的消息，欢迎您继续在电视或者收音机旁收听或者收看我们的节目。我和各位听众和观众在今晚中国时间10点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经过长时间政治内斗引发的延迟，索马里议会终于以压倒多数批准了史马克总理提名的内阁部长人选。191-22的投票结果为议员批准宪法和通过2016年总统大选所急需的各项法律奠定了基础。自去年10月以来，索马里议会陷入僵局。当时，哈桑·谢赫、马哈茂德总统和时任总理艾哈迈德的分歧达到顶峰，这一争端导致艾哈迈德下台和最后对史马克的任命。从那时起，新总理一直面临的艰巨任务是说服国会议员相信他挑选的内阁成员将有助于结束索马里长期的政治危机。史马克总理说，内阁成员的人选获得批准后，政府将改善索马里的安全、司法、卫生、民族和解以及全国的基础建设。美国欢迎索马里议会2月9日对部长会议成员的确认。随着新内阁的上任，我们敦促索马里联邦政府在实现2016年愿景的重要工作中取得迅速进展，包括宪法公投和全国选举。索马里迈向建设和平、治理和安全目标的进展，对索马里和更广泛地区的人民来说至关重要。美国致力于支持索马里政府和人民，在索马里努力稳定和重建自己国家的过程中，我们期待加强与索马里政府和人民的伙伴关系。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